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三十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欢迎你收听二十二课，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要探讨罗马书十一章，课题是以色列的将来。以色列的将来，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是一个保罗常常问的问题，那么是接续第十章的思路。他就问，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答案是一贯的，他说断乎没有。除了第一节之外呢，在思路的这个结构上呢，来到第十一节也是类似的方式。我却说他们失脚，是他们跌倒吗？是要他们跌倒吗？答案是断乎不是。所以一节到十节是一段，十一节以下呢是另外一段，那么一直到三十二节可以说这是分两大段。在内容上呢，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十一章二十五节是今天信息的核心，那就是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奥秘。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主要的会发现保罗他解释以色列人必定会像外邦人那样的得救。虽然读上文，也就是罗马书十章结束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是刚硬的，而这个刚硬跟外邦人的得救之间这个转变，这个在历史当中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是神他在福音上给我们外邦人的一个，对保罗来说他用了两个字，就是奥秘。奥秘，这奥秘是什么？他清楚的解释以后啊，那就是解释到32节解释完了，33节他就激动地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样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就总结了可以说第一章一直到第11章的教导，也可以说眼前的是9章到11章的一个总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透过罗马书十一章来理解神在救赎计划里面所彰显的以色列的将来的问题。
马丁路德说，罗马书是新约最首要部分，是最完整的福音。近代的华伦维斯比牧师说，若你懂得罗马书，你就获得了开启全本圣经的钥匙，更好的是你获得成为一个成功基督徒的秘诀。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堂课，我们分成两大段来看。第一段呢是以色列人目前的情况，目前的情况就以第一个问题到第二个问题之前，就是我却说他们失脚，是他们跌倒吗？这十一节之前是一段，一到十节目前的处境，一到十节。然后呢，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一大段呢是将来的计划，将来的计划。在第一大段里面呢，我们分四方面来看。一二两节呢是讲到作者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说神断乎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什么呢？一节的中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 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那以利亚的历史呢，是列王记上19章。以利亚先知，神所重用的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被称为大有能力的先知。你记得耶稣基督在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着最亲爱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变了样貌，这是弗类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他们看到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有另外有谁跟耶稣基督在一块儿？摩西和以利亚，都是荣耀的摩西，荣耀的以利亚，因为已经不是肉体在世上的那个摩西、那个以利亚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跟摩西、跟以利亚呢？因为摩西很明显的他是律法的代表者，而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者。可是在历史里面呢，以利亚当年活着的时候啊，你看列王记上19章的时候呢，他真的很难过、很孤单、很生气，控告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很可怜，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首先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他说神没有丢弃我们。如果神丢弃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而被神弃绝了的话呢，这个保罗自己写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也被丢弃了。这就是他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讲到他自己。然后二节跟四节，从第二节一直到四节，刚才我读到第三节了，讲到旧约圣经的见证。这个见证什么呢？仍然是回答第一节所问的问题，神是否弃绝了他自己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刚才讲到以利亚的这个历史事件呢，他那样孤单的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怎么回答说？关键来了，11章第4节。神的回答，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有7000个人呢，是纯正信仰的，没有跪拜巴利偶像的。这个在列王记上19章我们能够看到。这里的重点很重要，就是在以利亚先知，那一位先知的代表，大有能力的先知，认为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他人都不遵守信仰了，其他的人都不走神的道路了，那个时候其实还有7000人是没有向假的偶像、向异教巴利跪拜的。这里就讲到神没有弃绝以色列百姓。就是在今天这一刻，我们或许认为真正遵守神的话语、专心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只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很可能是错误的。神会留下在以利亚的时代那么多人忠于神、信靠他，同样的在今天他也会做同样的工作。不过现在讲的是圣经，保罗解答他们的问题，神有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第三方面，五节跟六节讲到如今蒙恩的人。第五节、第六节是这样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即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圣经信仰重要的一节，跟罗马书四章四节前后呼应。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在乎行为所得到的好处，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像罗马书四章四节所说的，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是该得的。因此呢， 在今天这一个时候，就是2000年前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也有人照着拣选的什么恩典，恩典也可以翻译成恩惠，拣选的恩惠，还有留下来的余数。跟着第四方面，其余刚硬顽梗不化的人怎么样呢？这是第七节到第十节作者交代的，我们看他怎么说。第七节反问了，一反问我们就想啊，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对呀，以利亚的时代那7000个人是忠于神，信靠神，不向偶像屈膝的，那么另外的那些7000人以外的那些就是顽梗不化的了。同样的，在2000年，就是我们的2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代，也同样的，被拣选的人是蒙恩典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么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可以这样理解。11章8节接着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们的圣经这里有引号，因为都是引自摩西五经旧约圣经。哪里呢？它是出自申命记29章4节。我们注意这里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是在什么后面呢？是在顽梗不化后面。他们坚持以行律法为夸口，所以对神所应许的救恩就像瞎眼或者像耳聋的人一样了。这是罗马书11章1到10节保罗讲到他们当时的处境。然后进到第二大段，将来，将来的情况怎么样，将来的计划怎么样，这一大段是11节到32节。读完第10节以后呢，保罗就说，我却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只要以色列人跌倒吗？他们顽梗不化叫他们跌倒吗？诶，也不是，他说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这句话重要了，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这是神奥秘的计划，也就是11章25节所讲的奥秘，从这里开始渐渐打开这个奥秘的内容了。12节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是一个推理，这个推理是能够明白的。如果以色列人犯错了，我们其他的人得到富足，得到神的恩典救恩的富足。同样的，以色列人的缺乏不足够，使我们外邦人能够得到富足，生命的恩典的丰盛的属灵的盼望的。那么倒过来讲，何况以色列人他们的丰满吗？我们就更丰满了，我们更丰满，这句话他没有说下来。因此将来的计划，第一点是犹太人被丢弃，是给我们外邦人带来了蒙福的机会，蒙恩的机会，这是第一点，十一十二两节。第二点长一些，13节一直到24节。13节到24节讲的是外邦信徒当以犹太人为鉴戒。这里呢，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分三个小点来看一看。首先是13节到15节，讲到劝诫我们外邦信徒千万不要骄傲。一直听到现在讲了15分钟，你可能会有点骄傲了，古代的信徒也可能会有骄傲了。保罗就提醒他们，怎么提醒呢？是11章13节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我们明白，我们不要骄傲，他们会有机会。然后呢，第二个小点呢，就是16节比方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16节，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你会看到野甘蓝的加入，野甘蓝的加入在这个面跟这个树的比喻里面呢，能够看到两部分，一个是犹太人蒙拣选，另外一个是犹太人被弃绝，外邦人得恩典，外邦人是野甘蓝的这个关系。我们仔细听，从16到24节，刚才读了16节，现在再读17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野甘蓝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甘蓝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就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讲到这里，听众朋友，你能明白吧？读圣经能明白，就是树的根拖着，那么这个营养是从根来的，恩典是从那里来的，是从犹太人不接受神的恩典就给了我们，是这个思路发展。19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20节，不错，对，你这样讲对，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也就是叫我们谦卑。21节，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所以地位是一样的。那么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的话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所以22节最后一句，保罗说，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讲到甘蓝，野甘蓝，我们就明白甘蓝是指犹太人本来的树的甘蓝，野甘蓝是接枝的，这个我们农民听众朋友最明白了，外邦人，罗马帝国时代的外邦人，今天也包括我们。甘蓝根呢，指的是神所应许的，哎，这个根托着你是谁呀？进一步你会知道是基督耶稣。11章18节，乃是根托着你，这是其中一个解释，根是指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所赐的救恩的各种的福气，就是甘蓝根的肥枝。那么这个比喻呢，是讲明外邦人得救与犹太人的关系。我们外邦人，也就是整个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不可以骄傲，免得被弃绝。因为神可以弃绝骄傲刚硬的犹太人，他自己拣选的选民。所以我们要注意，听众朋友，枝子的被接上或者被摘下来，不是指个别信徒的得救与灭亡，我是不是上天堂？不是，而是指整个民族、整个族类的救恩机会的转移，救恩机会的转移，整个民族的。换句话说，蒙受救恩的机会的大门，不是一直都为我们外邦人打开的。这个呢，是一个提醒。好了，将来的计划，11节到32节这一大段呢，来到第三段了。刚才讲的是13节到24节是第二段，第二小段，第三个小段呢，就是25节到36节，讲到以色列家得救的奥秘。我说了，11章25节是一个关键，因为保罗不愿意当时的读者不知道这奥秘。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会骄傲，而且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25到36节，今天罗马书11章的最后一段呢，讲到以色列人得救的奥秘。要提醒听众朋友，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奥秘有多少啊，不要把每一个奥秘都弄混了。那我们最明显的是以弗所书3章3节到6节讲到奥秘，福音的奥秘， 就是那里福音的奥秘，因为是同一位作者，跟这里其实是类似的，有关系的。三章，以弗所书三章三节到六节讲到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古代不知道，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看以弗所书它里面有解释的，就是外邦人可以得救。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奥秘，第五章22节到32节讲的是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就是基督跟信徒之间，头与肢体之间的那种联合。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呢，还讲另外一种奥秘，身体复活的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讲到大罪人显露的奥秘。马可福音讲到天国的奥秘，马可福音4章11节。这里呢，罗马书11章25节以下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得救的奥秘。在这里最宝贵的，我们要掌握的是以弗所书第3章3到6节的福音的奥秘，和这里罗马书所讲的以色列会得救的奥秘。那么在这个细节里面，我们看一下25节跟26节呢，讲到这个时间方面。这个时间表呢，他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看到没有，26节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它是有一个时间表的，有一个计划的。然后26节跟27节讲到这个奥秘旨意成全的圣经根据，圣经根据他就引用圣经来讲了。下一步28节跟29节讲到这个奥秘旨意成就的奇妙，奇妙。30节跟32节讲到神怜悯的步骤，是怜悯的步骤。最后33节到36节就是作者保罗赞美神他的智慧跟他的知识。好了，今天我们看完罗马书11章，下一堂课呢，23课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探讨，不过也要做一个预习。下面的时间我请周师母来帮我们介绍第23课上课之前我们要做的思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可以，你重新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好好的再读一遍。
下一课是23课，我们会探讨保罗为何写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关键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在这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他在哪里写罗马书，怎样证明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罗马书16章23节说，他住在该有家里，而哥林多前书1章14节表示，该有是保罗所施洗的哥林多信徒，所以保罗是在哥林多城的该有家里写了罗马书。下一课请预备地中海的地图参考使用。关于罗马书的写作动机，罗马书15章23节说，好几年且心想望到西班牙，但为何罗马书第一章第10节到13节没有提说西班牙呢？请大家想一想，罗马书15章25节表示保罗要先去耶路撒冷，这与罗马的方向相反，为何保罗先要去耶路撒冷呢？到底他要去哪里呢？耶路撒冷吗？罗马吗？还是西班牙？最后是罗马教会的问题，为何在本书14章到15章13节写出彼此接纳的劝勉呢？请读罗马书14章第一节、13节、19节，还有罗马书15章第一节、第7节、 再问自己，这个与罗马书的梦跟猜传意象有什么关系？我再读一遍，请读罗马书14章第1节、13节、19节，还有15章第1节、第7节，再问问自己，这个与罗马书的梦跟猜传意象有什么关系？贾玉明老牧师说，
考罗马人书原为圣经中之圣经，新约中之新约。
又说，
如果信徒对本书要义能用属灵的眼光彻底根究，赋予属灵的经历，躬行实践，必于信道上建立巩固，非但不至于此滔滔浊世中随波逐流地将信仰破坏，且必于此漫漫长夜中超然突出地为真理的明星了。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现在你收听的是第22课罗马书11章。到这里我们已经学了罗马书的主要部分。下一堂课之后呢，我们要进入生活的实际应用，也求神给我们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好好透过圣经来遵行神的话语。那么结束之前，我们再请周师母跟我们一块儿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宽大的心，让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去认识神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感谢主，你赐下真理的启示，让我们明白选民跟应许之间的奥秘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今天所听到的福音，并且爱惜这被称为天国子民的福气。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自愿全力为